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十一黄金周北京风言风语，习近平究竟是上还是下啊？第二个是珠峰东坡雪崩，围困千名登山者。第三个是中国英招为伦敦超级使馆或项目护航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国媒体报道遭遇大规模雪崩，中国1000多名登山爱好者被困在西藏珠穆朗玛峰东侧的营地啊，目前营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有350人获救，他们被引导到曲当乡安全地带，那么其余200多人已经取得联系啊。那么另外有几百名当地的村民和救援队已经前往现场清除阻碍通道的积雪，那么当地海拔超过4900米。那么西藏珠穆朗玛峰东坡10月3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晚上开始下暴雪，那么这个区域是登珠峰的热门线路。那么抵达曲当乡的一名登山者叫陈格爽，对路透社的记者说，他说今年天气不正常，向导说他们从来没有在十月份遇到过这种天气，而且来得很突然。那登山爱好者向西藏的蓝天救援队求助，报告了暴雪压塌了帐篷，有一些登山者身体失温啊。日喀则市定日县10月4号临时关闭了珠峰景区啊，随即展开道路疏通的救援。当地官员说，珠峰东坡的路段出现积雪结冰，能见度低，无法通车。那么被困的登山者家属说，10月5号上午珠峰东坡发生雪崩，那么有登山者的帐篷和物资被埋，之后登山者的电话也打不通。那么这是整个珠峰东坡这个登山的这个情况。另外扬子日报报道说，10月5号青海省海北州叫门源县老虎沟也出现了暴雪，那么当地有137名游客被困，其中一名游客因为失温和高原反应死亡。老虎沟 地区呢，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那么地形非常复杂，天气多变，加上连续降雪，救援难度非常大。那么当地的搜救队在10月6号上午已经转移了137人。那么这是第一。第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每日邮报报道，中国政府最近间歇性的中断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供水，目的是迫使英国政府批准中国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消息人士说，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供水不时的会中断几个小时，大使馆职员被迫到附近的这个壁球场办公。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以这种手段向英国政府施压，既没有风度，也不符合外交礼仪。报道指出，英国驻华大使馆从1959年开始使用，现在已经严重老化，英国外交部早在2020年就批出了合约，准备用1亿英镑进行翻新工程，但是中国一直不批准这个工程，原因是英国政府没有批准中国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英国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施志安强烈谴责中方以断水的方式施加压力，他说这是骇人听闻的手段。施志安说，中国新建超级大使馆的安全风险路人皆知，但是英国工党政府似乎已经准备批准中国新建超级大使馆，这像是向中国叩头，让英国处境相当尴尬。中国超级大使馆的争议源自于2018年的5月，当时中国以 2.55 亿英镑向英国皇家地产购入皇家铸币厂的旧址，面积 21.5 万平方英尺，准备新建在欧洲规模最大的超级大使馆。 2022年年底，中国超级大使馆在所在的塔桥区议会否决了建设申请，理由是涉及安全、警力负担、交通堵塞以及对周边历史建筑的影响。去年七月，中方重新提出了新建超级大使馆的方案，新的方案基本上跟原来一模一样。方案显示，超级大使馆的地库，就是地下室，划分了多个房间，位置正好设在保安门的后方，规划被涂黑。哦，不知道讲这干啥啊。流亡英国的香港人担心中国政府会在超级大使馆拘禁意见人士。在英国的香港人团体也发起多次的示威抗议。那么今年六月，美国和荷兰对中国超级大使馆计划提出了深切的疑虑，原因是超级大使馆靠近伦敦金融城的地下通讯设施，一旦改建成大使馆，可能让中国接入伦敦的金融区企业使用的光纤网络，传输这个敏感数据，从而渗透英国的金融体系啊。那么另一方面，去年十月，时任英国副首相兼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雷纳将超级大使馆的审批权从区域会收回，改由中央政府审批决定啊。那么雷纳今年九月辞职，接任的大臣是这个李德。李德说他将会在短期内宣布是否批准新建超级大使馆。那么我觉得工党政府是准备批的了，工党政府是要搞好跟中国的关系啊，但是这些政府短视，所以有可能会批啊，可能性很大啊。这是第二、第三。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祭孔肯雅热疫情持续爆发。广东省疾控局10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28号到10月4号，广东省新增加的祭孔肯雅热病例3181例，环比增加了28例。那么江门市在上个星期新增加了2480例，那么佛山是157例，广州是138例。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首席专家康敏说，虽然江门的感染人数环比减少了447例，但反映出疫情仍然在爆发，并处于高位的水平。不过康敏提醒说，新数据只包含了中国十一黄金周前一半段的情况。那由于假期期间民众出行频繁，那么接触增加，不排除祭孔肯雅热疫情会在假期后出现爆发。康敏说，民众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出行要注意个人防护，避免前往疫情高发地区，在户外活动要穿着这个浅色的长袖长裤，避免这个皮肤暴露在外面被这个蚊子叮咬啊。那么为了应对疫情，江门市已经把灭蚊定为当前的政治任务啊。截止10月4号，全市消杀灭蚊队伍扩大到8万人，那么通过市县镇村四级动员，那么持续的加大消杀力度啊。那么持续加大力度一啥意思，就是砍树的意思呗啊。明报此前报道说，江门市的灭蚊手法是把市内的树木全部砍光啊，连村民自家的大树都不放过。不过村民说，灭蚊队说不出砍树和灭蚊之间的关系，砍树之后蚊子并没有减少啊。那么村里的沟渠田间杂草一样蚊子滋生啊，但没有人管啊，就是完成任务啊。第四，羊城晚报报道，10月5号在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板棉镇，有五个人进入一处废弃的金矿后死亡。那么尤溪县政府10月5号发通告说，当天上午10点多接到报警，说下午1点多救援队在矿洞内找到了这五个人，他们在被救出矿洞时就已经死了，没有生命体征。 送医院后确认死亡。那么尤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说，这个金矿在村子里已经废弃很多年，而且矿洞内的洞口是封闭的，这五个人可能是为了捡金子才进去，结果不幸发生意外。另外萧板村的村民向媒体透露说，这个金矿一直有人留守，矿洞内可能含有有毒气体。那么最近一到两个月，在金矿附近活动的人员好像多了一些，应该是被海兰做什么事情，结果进去就出意外。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发布的深度调查报告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花钱雇佣这个菲律宾的公关公司发动信息战，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削弱菲律宾公民对于马克思政府的支持，并且破坏菲律宾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那么这家受雇于中方的公司名称叫Infinite US Marketing Solution。路透社说，这家公司和中国大使馆签了合同，由中国大使馆支付报酬，执行影响菲律宾舆论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第一，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上创建大量的虚假账号，假扮成菲律宾人，同时创建了媒体平台叫你好马尼拉，假扮成菲律宾媒体。第二，就是利用这些账号和平台传播支持中国政府的观点，并且指责美方或者美菲联盟，具体内容包括质疑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及贬低西方研发生产的武汉肺炎疫苗。第三，是攻击支持美国或者是批评中国的菲律宾政客。菲律宾参议员表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它涉及外国干预，威胁选举安全以及国家主权。菲律宾总统府已经正式要求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那么去年二月，过去两年来，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显著恶化，两国在南海地区频繁发生对峙和冲突。那么现在两国矛盾已经从海上延伸到了网络空间。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过去一个星期派出大批联邦执法人员到芝加哥搜捕非法移民，重点是针对拉美裔为主的地区。那么执法人员的行为相当激进，他把芝加哥变成了战区，把当地居民感到非常的恐慌。7月30号上午，移民局的人员乘坐黑鹰直升机空降在南岸社区的一栋五层楼高的公寓大楼，移民局的人员挨家挨户的叫醒居民，并将38名居民用扎带绑起来带走，当中包括儿童。居民说，移民局的人员没有搜查令，并且撞坏了不少居民家的大门。那么10月3号，移民局的人员在洛根广场一所学校附近搜捕非法移民的时候，投掷催泪瓦斯和烟幕弹，导致学校的学生要躲到室内。国土安全部说，10月4号上午，边境巡逻人员在芝加哥南区枪击一名美国公民。事发时，边境巡逻人员的车辆被撞击后，有10辆车上前包围，边境巡逻人员弃车逃跑，这名美国公民开车试图碾压边境巡逻人员。这名女子被制服后，边境巡逻人员在她身上发现了半自动步枪。那么在边境巡逻人员被指受到袭击之后，川普10月4号授权300名国民警卫队前往芝加哥执法，任务是保护联邦官员和资产。国土安全部长诺姆10月5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芝加哥已经变成了战区，让罪犯摧毁市民的生活。诺姆说这是错误的，并且点名芝加哥的市长强生。不过伊利诺州民主党的州长普里茨克同一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有线 CNN 采访时说，是川普政府把芝加哥变成了战区，执法人员在室内使用催泪瓦斯和烟幕弹，让人觉得芝加哥真的是个战区， 目的就是挑衅民众的情绪啊。那么在此之前，川普在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和波特兰等民主党执政的城市采取了强硬的执法行动，并且派国民警卫队到洛杉矶、华盛顿维持秩序啊。第七，法广报道，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月5号晚上宣布组建新的政府，第二天也就10月4号他向总统马克龙递交了辞呈，辞职的理由是各党派之间缺乏妥协空间啊，那么导致政府工作难以推进。勒克尔尼就任总理不到一个月，总共只有26天。那么在此之前，勒克尔尼的前任贝鲁啊，在9月9号辞职。贝鲁政府提出了2026年预算草案，草案削减了公共支出和福利开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和反对。贝鲁在议会信任投票中没有过关，被迫辞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勒克尔尼被任命为新总理。勒克尔尼10月5号晚间公布了新政府的第一批成员名单，阵容和前一届的相似，18名部长里面有12名部长保留了原来的职位，或者是调任到其他部门。但是无论是执政的盟友还是政治对手，对这份新名单都表示不满，反对党宣布他们将会立即对新政府发起不信任案，让勒克尔尼的政府面临快速倒台的风险。那么自从去年夏天法国大选之后，法国议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分别是左翼的新人民阵线、右翼的国民联盟以及总统马克龙的复兴党阵营。那么这三个阵营长期处于僵持的状态，导致法国总理频繁的更换。从2022年到2025年三年四个月，法国换了5位总理，平均8个月换一任总理。那么这种情况在法国现代史上极为罕见。反对党普遍认为，法国当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谁来当总理的问题，而是马克龙总统能不能继续执政的问题。他们要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不过马克龙总统之前已经排除了提前大选的可能性。第八，香港电台报道，香港政府建筑署10月6号通报，在小榄、屯门和柴湾的简约公屋啊，就公房、公共房屋在建的项目中又发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啊。这三个简约公共房屋项目的建筑商是同一家啊，是安保工程和骏和建筑的联营公司啊，这两家公司合资的。那么早在今年八月，房屋局在巡查小榄简约公屋工地的时候，就发现工人把23个固定支撑钢板的螺丝剪断啊。那么建筑署随后深入调查，发现安保工程和骏和建筑承建的其他简约公共房屋的项目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建筑署指出，这三个工地都发现了切断螺丝、擅自扩孔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和简约公屋的组建没有关系，而是在工地组合时出现了问题。事件发生后，建筑署已经要求安保工程和骏和建筑立刻提交补救方案，那么预计相关补救措施最长需要4到5个月才能完成。那么现在香港的建筑商跟中国的大陆的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就是偷工减料啊，偷工减料的情况跟中国大陆一模一样啊。当然，就中国大陆的这个偷工减这种级别的偷工减料，已经查不过来了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比特币10月5号盘中突破12万5千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特币10月5号最高涨到了12万5246美元，单日涨幅达到 8.7%。 美东时间10月6号中午12点，比特币报12万5043美元。加密货币分析师认为，比特币这一轮上涨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比特币的 ETF 持续获得净资金流入啊。那么上个星期美国现货比特币 的净流入资金超过30亿美元。ETF 多了，那 ETF 就会去买。ETF 一买，那股价就这价格就涨。这是第二。那么各大交易所持有的比特币余额目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表明可供投资者卖出的比特币数量很少。第三是联邦政府停摆，那么投资者担心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寻找资产多元化和风险对冲的途径啊，那就买点黄金，买点比特币啊，比特币就需求增加。今年以来比特币涨势凶猛，比特币今年年初的价格还在 5.6万到5.8万之间，现在已经变成了 12.5 万、涨了一倍多、涨幅达到 120%。 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一轮强劲的上涨主要是机构投资者驱动，叠加了美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因素、第十，华盛顿邮报报道，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10月6号宣布，今年诺贝尔医学奖授给三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布兰科和兰斯德尔，以及日本的坂口智文，三名科学家，两名美国的，一名日本的，那么这三位学者的工作就是解释免疫系统如何避免攻击自身的机体，那么为人们理解免疫系统排除疾病、肿瘤免疫治疗以及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诺贝尔官方网站表示，这三名科学家发现已经直接影响癌症和免疫系统疾病的药物研究方向。目前布兰科在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担任项目经理，那么兰斯德尔是旧金山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科学顾问，坂口智文在日本的大阪大学担任教授，他成为第26位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日本每年都拿诺贝尔奖啊。10月6号是中秋节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那么这一天将会迎来一轮非常难得的超级月亮。美国宇航局表示，10月6号月亮的亮度比平时要高30%啊，看起来也比平时要大14%啊。这超级月亮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月球围绕着地球运行的轨道呈椭圆形。那这次满月正好抵达近地点，离地球最近，比往年呢离地球近了2万公里。那么在美国，月球达到最圆的时刻发生在10月6号，也就是美国中部时间的晚上10点50分。那么在中国，月亮达到最圆的时刻发生在10月7号的晚上11点50分。那么下一次中秋节出现超级月亮要等到2063年，也就是38年之后啊，所以建议各位观众朋友网友，那赏月的时候要找一个开阔的地方啊，看看月亮啊。那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就这些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十一黄金周北京风言风语，习近平究竟上还是下？人民日报从十一黄金周的前一天，就是9月30号开始，连续7天每天发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署名中财文啊，那么讲中国经济，讲中国经济的问题啊，说不能因为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这一组评论文章放在一个专栏里面，一个这个专栏的题目叫习近平经济思想引导下的中国经济专论啊，这是个栏目啊，那放在这里面啊，那连续刊登在人民日报的要闻版，其中有好几篇是头版转要闻啊。那么中财文可能是中央财经委啊，中央财经委的这个谐音。那么以往中央财经委也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做过一些评论文章啊， 那么这有可能是中央财经委办公中财办啊，中财办组织的这篇文章，而且从行文的风格来看，这个解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很像中财办的文风啊。9月30号，从全球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跨越与蝶变。10月1号，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10月2号，科学客观地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10月3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的重大机遇。10月4号，全面认识把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10月5号，中国是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典范。10月6号，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开放共源性、共赢性。那么前面两篇呢，主要是从国际形势出发，强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局啊，而且强调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战略定性啊，战略定力啊。什么叫战略定力？战略定力讲粗俗一点讲，叫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理会中国企业面临的生死困境，这叫他们所谓的战略定力，就这意思啊。其他国家为什么会紧张？因为老百姓受苦，他们政府就要倒台，所以他们很紧张。中国政府不紧张，原因就是有战略定力啊。文章甚至强调，中共长期执政有制度优势。他说，西方多党制呢，政策短见啊，短视啊，朝令夕改，这臭不要脸，这非常臭不要脸。共产党才朝令夕改呢，西方国家朝令夕改，你试试看，马上就倒台。所以这基本上是用一种泼妇吵架的方式来写文章，强词夺理，强词夺理到了不要脸的地步啊。所以一看呢，我这个文章文风一看呢像谁，我就想起一个人，就是中财办的副主任韩文秀。韩文秀的文风很像啊，在中财办几个副主任里面，韩文秀最蛮横最不要脸。那么第三篇文章叫科学的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这是这组文章的重点啊，第三篇是重点。这篇文章故意轻描淡写来概括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他说，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供强虚弱的特征较明显，内需特别是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不强，物价持续低迷，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在止跌回稳过程中出现了波动，就轻描淡写。然后文章说，对此我们要全面看待，不能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我刚才讲的话很重，但事实上你一看这个描述你就知道他真的臭不要脸啊。首先，如果中国经济真的没什么大问题，你写七篇文章干啥，对吧？还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文章所谓的整体经济形势，你整体经济形势不过是国家统计局编造的假数据，经营主体的感受不好才是中国经济的真相。经营主体是第一性，统计局是第二性，你说谁更真实？当然是第一性更真实。那么第四篇的评论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着重大的机遇啊。那么文章反驳说，中国投资发展已过了黄金阶段的观点，说中国的科技创新、消费扩容啊有重大机遇。但是这篇文章呢基本上没有数据啊，只是拼个音量啊，搞排比句，搞各种排比句啊。那么最后三篇文章呢，一个是讲什么这个确定性啊，一个是讲包容性，一个是讲开放性啊。那这三篇文章都是针对川普的，川普关税战的啊。那用三篇文章来写这个呢，就是拼凑长度啊，拼凑长度啊，到后面已经很水了，文章已经很水了。 那么中财办连发七箭，用意是一箭双雕啊。第一个用意很明显，就是为四中全会造势啊。那么中财办的主任是谁？何立峰啊。何立峰护主心切啊，他要把经济形势定调来掰过来啊。经济形势全世界都知道，从中国到海外，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场危机。所以呢，但是呢，他又不想把中国经济说成是漆黑一片啊，否则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就不好办了。这是第一个，这第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势，为四中全会造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挽回市场信心啊。疫情在2022年动态清零是2022年的12月7号结束，然后疫情在2023年年初结束啊。那中国经济这三年来并没有复苏，还是结果反而走向了危机，这个发展趋势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结果三年下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倒闭啊。所以基本上在中国对经济失去信心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氛围，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失业，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给社会带来了冲击尤其严重，尤其大啊。那么中财办的文章就是要想办法把黑的说成白的啊，这样的话中国经济看起来就好一些啊。就是这个干什么？就是试图挽回信心，但是我觉得他也没这么大的心气儿，但至少先做了再说啊。我今天看了一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我估计是一个公司策划。这个短视频，一个很漂亮的女外卖骑手啊，一个很漂亮的外卖骑手对着镜头讲，他说很多人说我当骑手没有前途。其实我很好奇，现在还有什么所谓有前途的工作吗？别傻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时代了，市面上十有八九有前途的工作都轮不到咱们这种普通人，很多面试都是走走过场，有本事的话，没有本事的话根本没有挑的资格。那么现在能找到一份正常发工资的工作已经不错了，先保证生存，保住饭碗，再想别的。哎，看见没有？这个策划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会的普遍心态，信心是没有的。信心是什么？这个时代跟以前那个时代不一样。这个时代什么时代？习近平时代。那个时代是什么呢？改革开放的时代。显然，习近平的时代没信心啊，所以大家保住饭碗再说。路透社星期天发了一条稿，很多媒体都在用啊。这条稿的新闻叫北京八月份的消费出现断崖式的下滑，销售零售总额同比下跌 11.4%， 基本上大部分的媒体都在用这条新闻。那么他的分析认为，市场这个城市的房价下跌，还有就是裁员影响很大，所以消费不足啊。那我把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完整的整理出来，是这样。北京市八月份的零售总额是986亿啊，跌破了千亿啊。那么跌幅是 11.4%。一到八月份北京市的零售总额是8661亿啊，同比下跌 5.1% 啊。八月份是中国消费市场的旺季。那么旺季跌 11% 说明什么？说明经济真的非常差啊。那么一线城市普遍消费下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北京上海这些广州深圳这一线城市，这些一线城市有它的消费有一大块是什么？商务消费，比如说展会啊，展会的这展会这些商务活动，商务活动带动了住宿、餐饮等啊，交通等很多啊消费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经济下跌，展会等商业活动基本上停掉。 因为根本没有人客商去参加展会，很多展会我们前两年看了很多展会，那些参加展会的那些参展商直接派现场，你看看有没有人参加展会的人都说没有人，没有人就以后再开展会就不去了，那就展会不就没有了。这些商业活动，实际上这些商务活动都停掉，商业活动一停掉，跟商业活动有关的消费也就没了。所以呢，一线城市它的跌幅，消费的跌幅更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线城市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更高，外企的占比更高啊，外企比例高，所以呢它形成的一个就是当经济好的时候，外企也多，消费也多，所以它这个经济就壮旺，结果这件事情翻过来，那跌幅不就大。所以一线城市不好，那全国的跌幅也不会小啊。所以结果就是北京市的消费数据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给捅漏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什么呢？八月份全国零售39,668亿，同比增长 3.4%。一到八月份全国零售总额32.4万亿啊，增长 4.6%。啊，它还有一些分项我念给大家听，大家笑一下啊。八月份这个商品零售是35,000亿，增长 3.6%， 餐饮4,496亿，增长 2.1%、啊、那么这个便利店涨 6.6%， 超市涨 4.9%， 超市都在关门，不断的在关门，还在涨 4.6%、啊、百货涨 1.2%， 网上销售将近10万亿、啊、将近10万亿，增长 9.6%、啊、食物、啊、网上的食物其实只有8,000亿、啊、8万亿、啊、增长 6.4%、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而且网上食物购物占到整体零售的 25%。 统计局其实现在在 逼到墙角，为啥？今年完成 5% 的增长任务靠谁？靠统计局啊，所以呢，统计局你想一下，5%的增长，它还分摊到哪里？分摊到投资、出口、消费这三个领域啊，而且消费还得占大头。为啥？如果消费不占大头，你怎么证明中国经济不是小吃堂啊？结果你就可以看到，统计局厚起脸皮把消费啊拉起来啊，拉起来，把消费拉起来，你前提是什么？你要把收入拉起来，收入不拉起来，你消费怎么涨？结果没办法自洽，大家看得很清楚，收入谁在涨？收入除了退休职工以外，谁的收入都在下降。而且今年一到八月份还涨了，零售还涨了 4.6%， 我不知道谁给你的自信啊。法国费加罗报在经济版开了一篇署名文章，他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通缩、外贸萎缩的双重挑战啊，而且经济放缓、投资者信心受挫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又不愿意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也不愿意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他呢，一方面跟川普这个纠缠这个关税战，另外一方面想找其他市场，这是误解。我解释一下，他们想说想找亚洲市场，亚洲市场是不可能解决中国出口问题的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一件事。另外，这是黄金十一黄金周，最忙的是哪里？最忙的是中南海，四中全会是件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个很重要的政治平台。所以实际上这十一黄金周期间，各种说法，谣言满天飞，谣言满天飞啊。那核心的是还是关于习近平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引发这次谣言满天飞的是什么呢？是习近平的十一讲话。9月30号国庆招待会，中办国办一起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习近平讲话。你习近平讲话讲到哪儿呢？讲到台湾问题。讲到台湾问题，习近平的原话是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没有发现习近平没有提祖国统一大业啊？没有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大事儿啊！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愿景。所以呢，习近平其实他每次在国庆讲话都提到这个政治愿景。举个例子，2019年是70周年啊，习近平在国庆讲话中说，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造福两岸同胞，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这是19年去年24年75周年，习近平怎么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历史的车轮谁也无法阻挡。大家气势如虹，去年啊，那和去年的气势如虹的表态相比，今年就弱爆了吧，也不提祖国统一大业了吧。这基本上之前我们说中共已经做出决定，不再把统一台湾作为政治放到政治议程。那么不放到政治议程，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没这个任务。那习近平这次公开表态有点奇怪，因为中共把统一台湾不放到政治议程肯定不会公开讲，这只做不说的事情。但习近平在他的十一讲话里面不提统一台湾，就相当于告诉大家这件事情，这个有点不正常啊。那有时事评论员认为，习近平啊，这个把在这个十一讲话里面没有提统一的问题，意味着他放弃了统一台湾的政治愿景。那放弃统一台湾的政治愿景，就意味着习近平要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连任的政治承诺啊，这个就吵翻天了。我不这么看啊，我不这么看。为什么呢？习近平是总书记，他是大领导，他的政治承诺坚持下就会发生，是他的政治承诺是他在他坚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他一仰脖子过去了，啊，底下人大领导的政治承诺一仰脖子过去不认账，底下人揪住不放闹起来的事情并不多啊。也就是说他一仰脖子过去了，底下人也就知道心里不满意，但是也不一定就揪住不放啊。所以这件事情也前提是他是大领导啊。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放弃统一这个决定未必是习近平个人的单方面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习近平推动政治局做的决定，这个很重要啊。那你有这个决定在前面，习近平在装傻一仰脖子过去的可能性就很大啊。而且我们看最近习近平的一系列的动作的态势，他是想连任的，就这两点你放在一块儿，就是我们整理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习近平呢，先是推动政治局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你看现在我们经济又不大好，然后呢美国那边又很强硬，然后整个的国际形势呢都对我们不利，我们呢要是继续保持统一台湾的这个政治目标呢，可能不大容易实现，代价会很大， 我建议呢，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呢放一放，以图未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然后通过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局要是内部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哎，习近平就等于解套了。习近平一解套呢，哎，他就再发起在21大连任的政治冲击，这样习近平就没有包袱了。我认为他的如意算盘应该是这样的。而且20大已经破坏了规则，那既然已经破坏了一次，破坏一次也是破坏，破坏两次也是破坏，那21大再搞一次呗，我估计就是这样。而且对于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来说也有点难，为难。为啥？现在这个烂摊子，经济烂成啥样，毫无疑问啊，谁捡起来都不好弄，这是经济这层面。对外关系这块也不好弄，这美国现在盯着中国打，这两头这两个问题谁接手都不好搞。那对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来说，你还不如让习近平接着干，责任让他背，我在后面呢，我得失控得好处，我还在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条件，随时可以把习近平干掉干翻，哎，对他来说这个可能更有利。所以呢，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追求连任的可能性反而大，反而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Any Wu， 谢谢，祝王先生和网友中秋快乐，万事皆圆，万事皆团圆满，谢谢啊。情况从18年中美贸易战时看王老师的节目，果断关注至今。七年间，我家做了很多大的决定，都得益于王老师的建议。今天终于坐在美国的家里，静静的守候王老师的节目。抱歉，我们又迟到，默默的买了会员。祝在听王老师节目的同道网友们中秋节快乐，让我们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谢谢啊。千里共婵娟啊。观点，以中共的作风，超级大使馆铁定是个间谍基地，很可能会参与对移英港人的跨国镇压。如果工党政府批准了这个项目，等于是背叛了移民英国的香港人，那也没背叛了英国人啊，因为那些人就是英国人啊。情况，小红书有消息说，中秋夜泉州全港肯德基有人当接砍人，据说七八个小朋友和孕妇被砍，至少有一名年龄最小的7岁孩子不幸逝世，警方已经抓获一人，还有一人被群众控制。评论说是两人团伙在不同地方作案，其他平台未见有相关消息。 OK， 情况，我13年前的一个客户来自福建的香港人，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香港承包一些建筑基地基的项目，他曾经透露有时候想省成本就订小一号的钢条，希望能够忽悠过去，但总是被发现，然后就要重新购买。他当时埋怨自己为什么贪这么点小便宜，小便宜因小失大，但现在能不能忽悠过去就不清楚了。观点，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经济困境，使得东欧各国对俄罗斯的剥削感到难以忍受，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即使不会立刻导致政权崩溃，也足以动摇政统治根基。苏联已经倒闭了，那么中共呢？中国人的忍耐阈值到底在哪里？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对经济的看法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就说你现在当下 中共的政权突然有一天就算你说就说现在嘛，中共政权突然崩了，我一点都不意外，理解吗？但是你说中共的政权再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我也不意外。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政治的逻辑、政权的更迭的逻辑跟经济的周期，它有的时候会交集，有的时候不交集。不交集的情况之下，就算你经济非常的差，它仍然政权仍然存续。但是它有可能交集，就是经济非常差的时候，啪，这个导致了它产生了一个某个效应，导致政权的垮台，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以这个清政府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你去查一下数据，你看一下。清政府下台前每年经济增长 10% 以上，增长非常好，当时经济状况非常好，财政收入那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年1亿多两，非常好，不差的。所以经济好不一定就不倒台，经济不好也不一定就倒台。所以它政权更迭的这个周期和经济的周期它会不会碰在一起，这是核心的问题。所以你说我明天突然中共崩了，我不意外啊，我不意外，因为中国经济当中有很多根本就在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忍受的情况，根本是不可能承受的。但是中国承受，为什么？因为它有绝对的权利，它可以把一些利，它可以把一些承受压力，用它的权利分布到其他地方去，那它单一的地方它不一定就会崩。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不可能做到，因为你权力没那么大。但是中共可以，中共有它绝对权力，所以这就是问题啊。但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它的崩溃，为啥？因为你会让整个经济，就是你等于把所有的压力全部由整体来承担，那可能崩的时候就是整体崩。就像我们讲社保原来是市级统筹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某一个市它可能崩掉，因为市级统筹嘛。那后来呢，市级统筹觉得它会容易崩掉，那怎么办？那就省统筹，全省大锅饭。市大锅饭不行，就全省大锅饭。全省大锅饭的后果是啥？你最后承受不了的时候，就这个省就是全省发不出退休金。那现在发现不行，省统筹还会有人发不出，那怎么办？酝酿着全国统筹，全国吃大锅饭，全国吃大锅饭，那就全国可能全国都发不出。你全国发不出退休金，你意味着啥？那后果很严重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观点连不连任不知道，反正统一台湾正式烂尾，一点也不意外，证明了中共也就敢欺压中国人，他们是万万不敢正面硬刚美国的。正如王先生所说，打不赢还有丢掉政权的可能，这帮孙子精得很。是的，这帮孙子很精的啊。观点，中共现在这个烂摊子，就算习近平不想连任，也不会有人愿意接手，你给我愿意接手。为啥？那想接手的呢就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不想接手的通常就是这些排在前面的这些人，理解吗？他有一大堆的利益在里头啊，他接手要是他下台，那的利益没了，那不行，你理解吗？不是说没有人想接手，而是有条件去接手的人，他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他不愿意去接，原因是这个啊。说不定接手变叛国贼，然后像赵子阳当起替罪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李强，你知道你接不接？我假设哈，不一定是真的，你讲你接不接？那李强，我家里有2000亿资产在那儿呢，我接。回头没弄好，这个身败名裂，我这2000亿也没了。 我不接，我不接就不接呗，我就看着你的，你继续干，我就支持你呗。那我这2000亿还留着，我反正吃香的喝辣的怕啥？这共产党把自己安排的那么好，怕啥？所以理解吗？所以实际上大家理解什么？理解现在的中共和革命党的中共是不一样的。革命党的中共光棍一条，啥都没有，我所有的东西我要从中共这样来。所以中共很重要，中共就拼命。我跟在中共里面，我的权位只要有位置，我就有一切。我没有位置，我啥都没有，我光棍一条，那不行。那我要为了这个位置，我拼命。所以革命党的中共，那都是你死我活，党内斗争你死我活，不行就把它砍了，就这意思。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中共这帮大佬，主席台上坐的人，后面都是以100亿、1000亿为单位的资产，他敢拼什么命？他不拼命。你要理解，让他妥协，比他让他拼命要容易得多。这是前提，这是大前提，啊。观点，我认为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好像一个住进 ICU、满身插满管子的老人，你说他明天就死，很有可能。你说再撑他10-20年也有可能，但你说他能长命百岁再活100年，那是肯定不现实。说的也对，这是这样，我同意是这样。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病入膏肓，毫无疑问。你看共产党很多高官都是这样的，躺在床上，躺在这个 ICU， 接着管子，就是吊着一口气，不能够让他断。为啥？那家属的待遇都在那儿呢。他气一断，家属待遇就没有；他气没断，家属的待遇，房子、车子、警卫牌都在啊，怎么什么什么厨师、服务员全有。这一断气，半年之内全停啊！你说能让他断气吗？不能让他断气，就这样。提问王老师：以前在香港的记者老同事有多少还在做记者老本行？在国安法通过之后，他们的记者工作做的是不是很痛苦？如果转行了，他们又去做哪些行业？我不知道。我做这个节目，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为什么？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不要跟别人联系，给别人找麻烦，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情况，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联系。我基本上跟香港不太联系，因为大家不方便，我们不要去找别人麻烦，所以我不好说，因为没有说法，我就不说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的同事在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在继续从事，他们的状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应该知道啊。提问：根据法广报道，法国的极左派法兰西不服党、不屈服党和极右派国民联盟似乎达成了否定勒克尔尼的政府的共识，马克龙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为什么他任命的总理人选会同时被极左派和极右派？我们的网友喜欢以派别论政治啊，派别可以论政治，但派别仅仅用派别论政治，其实你看不到很多具体的情况。从政治光谱来说，马克龙是左派，政治光谱马克龙是左派。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还有吗？还有吗？没了吗？没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观点：共产党现在的思想是革命党，身体很正直，房子、票子、孩子全在美国，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经济规律、人口规律是无法抵抗的。没错，是这样。没有，他的中共现在是这样，权力是执政党，他拥有的权力是执政党， 他的政策和操作是革命党。啊，我们之前讲中共现在是隐形执政，无痕执政啊，他连文件都不发。为什么？用革命党的手段，第一没有底线，第二没有责任啊，所以他的权力是执政党，他的行为、他的政策、他的操作是革命党，他的心态是亿万富翁，他的心态就执政的这些人，他的心态、他的身价亿万富翁，他不跟你拼命啊。提问刚听了王老师说的，他们都是既得利益，所以没有动力。但是以习近平的性格特点，他们妥协真的能保留那些资产吗？他锱铢必较，睚眦必报，没有人真正的安全吧？另外祝王老师节日快乐。习近平表现出的这个性格是一回事，但是习近平的政治，他的政治能力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以习近平的政治手腕来看，目前在主席台上最厉害的还是他，理解吗？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不困难啊，我觉得不困难啊，不会看不到呀啊，他爬到这个位置还打破常规再连任一届，他有这些政治手腕，我不意外。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